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祝大家新年快乐！但愿今年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是满满的，福杯满溢的溢出来。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不摇动的根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根基都是会摇动的，这个靠人人跑，靠山山倒哈。但是圣经应许了一个永不摇动的根基，在诗篇125篇第一节讲到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为什么锡安山是一个不动摇的山呢？其实锡安山是很会动摇的，因为靠近死海很近，所以很低，地震是很频繁哈。而且锡安山不是一座大山，所以这么一个会动摇的山，为什么上帝讲说永不动摇呢？原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有耶和华在锡安山上面，所以锡安山永不动摇。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我们不是崇拜一个山，我们也不是崇拜一座城，耶路撒冷之所以是圣城，因为有圣者居住在其中，因为耶和华在里面，是他所拣选的圣城，所以我们依靠耶和华就永不动摇。我们今天的信息全部都是要围绕在这一节经文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几个会摇动的根基，我们要来思想四个。与耶和华的锡安山永不动摇，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四个我们常常依靠的根基是会摇动的。第一个就是政权，第二就是金钱，第三哲学，最后爱情。这四个是最吸引人去信靠去依靠的东西，但是都会有常常摇动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点讲起，不摇动的政权在哪里呢？尼布撒尼甲王就以为他的政权不会摇动，所以当他看到他所建造的王国帝国的时候，他骄傲的自夸，上帝就马上惩罚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政权政府是永不摇动的。柏拉图这个哲学家，我们看尼布甲尼撒王在上面，下面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这个思想里面讲说，一个真正统治王国的人应该要有四个品德，第一是勇敢，第二仁慈，第三节制，最后一定要有公正公平在他里面。所以按照柏拉图这个哲学家的讲法，一个不动的政权最重要的要有一个不动的领袖，而且这个领袖必须要有智慧，是一个哲学家领袖。我们都知道说，不同的国家有以当医生治国的，像柯文哲常常讲说要以 医生治国，有些国家是哲学家治国，有些国家是商人治国。我们川普总统之前是有名的这个商人。柏拉图讲说，一个治国要有不动摇的根基，必须是要有智慧、爱慕智慧的哲学家。我们看到说，中国人史纲柏杨这个作者，他在里面写中国人历史的时候，by the way，他很厉害啊，他写历史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他讲说，中国有多少的朝代是轰轰烈烈的起来，又轰轰烈烈的下去。中国新朝代起来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上一代的建筑物全部烧光，一片瓦片都不肯留。所以现在我们失去了多少名胜古迹，我这个新朝代上来，我要把上一代的全部烧光光。中国最长的朝代是周朝，最大的版图的朝代是元朝，最有钱的是哪个朝？最有钱的朝代是唐朝，最有钱。远志明牧师的《神州忏悔录》这本书里面讲说，中国皇帝整个历史 这几百个中国皇帝，60%的皇帝他们是死于非命，是被暗杀，是被杀害。我们看到说稳定的政权在哪里，我们都内心渴望，不管是政治家也好，是人民也好，都渴望一个永不动摇的根基，永不动摇的政权。所以在国歌里面我们都看到说有这样子的观念，美国的国歌最后一节，最后一段最后一节讲到说，新条旗因而永恒不灭，因为政权会起来，政权会被消灭，但是美国的国歌是以希望，以一个带有鼓励的歌词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永远不灭。日本的国歌君之代也讲说，我们的这个君王，我们的皇帝要千代一直到八千代。中华民国颂，千秋万世直到永远，我们都有这种心，这种盼望在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朝代，这个政权永远不变。可是常常事与愿违，我们看到说现在政治上面有很多的改变，军事上面有很多的改变。在布希，小布希当总统的时候，那时候他跟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关系非常好，所以纳坦雅胡呢抱着他的孙子跟小布希在视讯的，常常视讯的，关系多好，美国和以色列。可是呢奥巴马一上台的时候，奥巴马是整个美国历史上面对以色列最不友善的总统。我再讲一次，奥巴马是整个美国历史上面对以色列最不友善的总统，拒绝跟以色列总统见面。最后见面的时候，跟以色列 总理握手的时候，你去看这张照片，奥巴马的头是歪一边的。他跟日本天皇见面的时候是鞠躬的，对不对？跟以色列总理见面的时候是歪一边的。政权很不稳定， 两三天前伊朗的这个安全和情报首长苏雷尼曼被川普发出的斩首行动被炸死了，于是伊朗讲说要强烈的报复。其实小布希和奥巴马早就想要把这个人除掉了，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战争的可能，为了避免再次流血，小布希和奥巴马都不敢动。这个川普总统呢很比较难以预测，哇，全部炸光光。这是1月3号的事情，好像2号还是3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世界上面的政权是会摇动，是会改变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政权是永远的。一个国家，你所爱慕的国家30年之后会不会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12章27到28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消失，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敬诚敬畏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在这边有一个 comparison， 有个比较，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国都是会被震动的，不是我们最终依靠的对象，但是耶和华上帝的国是不动的根基，因为有上帝在其中。这是第一个会摇动的根基。那你说好，我不靠政治，我不靠政权，我不靠政府，我靠的是我的金钱，靠的是我的这个财富，这是第二个也会震动的根基。钱能够叫鬼推磨，有钱就是大爷。可是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说，过分的把钱当作唯一的保障，常常会带来失望。美国的 Great Depression， 穷到要把孩子卖掉，自己养不起，希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4个小孩都要卖掉，我只有一个，我把命给他都行，怎么可能还把他卖掉？可是当时的经济条件把一个妈妈逼到要把小孩子卖掉。在这个 Great Depression 之前，总统 Hoover 总统他才夸下海口讲说，从现在开始世界大战之后，贫穷将从美国消失，贫穷将从美国消失。讲完话，讲这句话一讲完之后， Great Depression 马上就来了。1929年到1930年，10个美国最有钱的人在这个 Great Depression 里面，一个自杀，一个发疯，一个在监狱，一个流放国外。 辛巴威这个国家，哇 $100 trillion， 它的这个纸币啊，这个中文我已经没有办法算了。 $100 trillion 是它的这个纸币。你想说我给你一个新年礼物，我给你 $100 trillion， 哇，你听得好开心啊。结果你拿到的是辛巴威的纸币。你知不知道 $100 trillion 在辛巴威可以买什么吗？可以买半条吐司。 $100 trillion， 半条吐司可能现在都买不到了。我们都知道说那时候是因为整个通货膨胀处于边缘，结果呢钱变得非常不值钱，你出门买菜都要抱一大堆一捆一捆的钱出去买一盒鸡蛋。你看到了吗？在这个世界上面，金钱不是最终的依靠，是会摇动的。请我们注意，金钱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有多次理财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有理财的观念，我们要有怎么样用钱的这个观念。圣经绝对不是否认有钱，圣经是否认贪心。我们不可以贪心，不可以有贪这个罪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必须要赚钱，尽我们的责任。而圣经呢，对金钱的教导，圣经知道说金钱是一个不稳定的根基，所以箴言23:4-5讲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面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钱来来去去，会像老鹰一样往天飞去。这边讲说不要劳碌求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钱财可以自己来，不要积极的只为钱财而生活，去劳碌去求富。曾经有一个人，生意人，做生意非常的成功，40多岁，是个天才，像贾伯斯的那种天才。他到50岁的时候成了100万富翁、亿万富翁，觉得人生只有钱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把钱全部捐到孤儿院，自己留一点，买了一栋房子，在他们家的车库开始做起彩虹玻璃。因为他这是他的兴趣，从小就要往艺术做玻璃的方向发展。于是呢，他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做了很多产品出来，艺术品出来，邻居看到了向他买，他说好，卖给你们。订单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做得太好了。为什么有人就是这么有能力啊？你看随随便便做就做这么好的东西出来。于是呢，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请 助手，慢慢开始从车库租一个房间，开公司，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人跟他订。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有能力的事情，他不是劳碌求富，自己就进来了。然后呢，他又成了百万富翁。哎呀，怎么一不小心又成了百万富翁，人生又开始虚空了，捐给孤儿院，又在他车库做起别的事情来了。这世界上面有这种人，你相信吗？有这种有能力的人，你相信吗？他不劳碌求富，我们都拼命工作，拼命赚钱吗？他就做他有能力的事情，但是他能力太超越其他的人了。我们众人被他的能力拜服，拜服他能力，被他的能力折服，自己因他的能力，因他的产品，钱就不进来都不行。OK， 所以钱可以自己进来，做我们有能力的事情，做我们被神呼召的事情，做我们有 passion 有呼召的事情，钱会自己进来。不要为了钱而生活，不要成为钱的奴仆，因为钱不是一个最终的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什么无定。你看圣经用什么话来形容金钱呢？金钱是不是稳定的？金钱是不是100%可以依靠的根基啊？圣经居然用无定的钱财来形容我们认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我们要倚靠谁？我们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不要依靠钱，要依靠神，因为一个是不稳的，一个是稳定的。要吩咐那些人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守那真正的生命。在这边有好几个重要的教导，不要自高，不要因为有钱啊，我是一个富翁就开始自高，也不要依靠钱财，要依靠神，要行善，要为将来预备哈。所以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这是第二个不稳定的根基。第一个是我们以为稳定的政权，第二个是我们以为稳定的金钱。可是在圣经的角度，从圣经的 perspective 出发点去看，其实这些都是会摇动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有完全 不摇动的政权吗？金钱是不变的吗？金钱是完全百分之百可靠的东西吗？不一定，圣经不是这样讲的。第三个，我们以为可以依靠但是会摇动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面的哲学理念。我们在世界上面看到有很多哲学理念，为什么哲学这么重要？因为在世界上面，请你注意，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历史、所有的音乐、文学、科学、政治都是哲学的奴仆。我再讲一次，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哲学、政治、艺术也好，不管是任何的思想也好，文化、科学都是哲学的奴仆。所以一个科学家他的科学结论，哦，这是马克思讲的，这不是我讲的，马克思，这是马克思自己讲的。马克思讲说，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只有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指导之下才能够健康发展。马克思大胡子自己讲的，他自己露馅了嘛，自己讲明了嘛，我这个科学观是取决于我有什么样的哲学观，我这样子的艺术观，比如说有个艺术家，他们这个画画的时候是直接撒在纸上面的，画出来怎么样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这个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影响。不管是音乐也好，这个有一个音乐家叫做 Luck， 他的这个音乐是完全没有顺序的，为什么呢？被相对主义所影响。世界上面所有的历史，不管是文艺大复兴也好，文艺大复兴为什么在画画的时候，这些正画的时候，文艺大复兴所有之前的画，不要讲所有，大部分之前的话，所有画上帝天使的时候都是让我们敬畏的那种姿态，但是文艺大复兴高举人文主义嘛，把人的这个地位举高了嘛，对不对？竟然在文艺大复兴有一幅画，天使来找玛利亚的时候是对他下跪，比他还要小，开始把人的地位提高了，这个哲学思想把上帝和天使的地位降低了，所以在正画在艺术上面就表达出来了。不管是音乐也好，艺术也好，政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都是哲学的奴仆。所以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要是在这个世纪这个哲学思想被发展出来的话，下个世纪就是这个世纪的实验室，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看马克思唯物主义，资本主义也好，唯物主义也好，进化论也好，这是一个哲学的理念。于是呢，下一代的人因为这些上一代的人有这个理念之后，全部就成了实验室里面的 小白鼠、小老鼠。哲学的影响多可怕！所以不是说电影也是，电影我们就不要讲了，每个电影都有一些哲学思想在里面的，都要提倡一些理念在里面的。OK， 所以呢，所有的潮流都是被哲学玩弄。所以为什么要去读哲学呢？不是搞哲学，是不要被哲学搞。所以你要知道谁在搞你，你才去了解哲学。哲学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最终的方法。在历史历代，苏格拉底之前都是在讲说唯物，这个天是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打雷，我们是不是要敬拜奥兰匹克上面的神。苏格拉底之后开始不只是讨论唯物的东西了，形而上学开始讨论什么是美术，什么是品德，什么是我们人的感情，什么是社会，什么是道德。所以你看到了吗？从唯物苏格拉底之后变成形而上学，然后开始一直到现在，哲学的潮流一直都是不稳定，钟摆效应，从理性到感性，理性到感性，一直这样子不断的摇动。哲学不是一个稳定的根基。所以有个人讲说，什么是哲学呢？好一点的定义，好听一点的定义，就是爱慕智慧的人。 OK， 我 love wisdom， 我爱智慧，所以我是一个哲学家，这是好一点的定义。难听一点的定义，哲学是什么？就是一个黑人在一个漆黑的房子里面寻找一只不存在的黑猫， 这个就是哲学。一个黑人在一个看不见漆黑的房间里面寻找一只不存在的黑猫。当人开始思想的时候，想要找到人最终的真理、最终的根基、最终的依靠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发酵。所以哲学家的理念呢是很不稳定的，哲学家的思想呢是很不稳定的。有一个人，他是个神学家，叫做 Francis Schaeffer， 他写了四本很重要的书，其中一本书呢叫做 The God Who Is There。 okay, Francis Schaeffer The God Who Is There， 他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他的一些学生，因为他不单单是神学家，他也是哲学家，他的学生很坏哈。他的学生在独立势力带这些哲学家的时候，就开始嘲笑这些哲学家。为什么？因为有太多年轻的哲学家，他们很确定的理念到年老的时候改变了，所以这些学生呢，在上课的时候就开始在 Francis Schaeffer 前面唱歌跳舞拍手。年轻的哲学家变老了就不是哲学家，老了就不是哲学家，他已经是不一样的哲学家，在嘲笑这些哲学家。 Schaeffer 就把这个故事写到他的书里面。真正不变的哲学理念，不摇动的哲学理念在哪里？这永远是一个在寻找的过程。哲学是对真理、对智慧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可是最终都是死胡同。圣经讲说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什么小学。小学，你看到了吗？你在使徒行传看到这些门徒跟当时哲学家有多少的辩论，在圣经的光照之下，世界上面所有的哲学理念、所有的思想都是小学。当然这边也有包含到异端邪说，但是在世界上面所有最智慧人挤出来的东西，在圣经真理之前都是小学，都是微不足道的。继续讲下去，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哲学是不是会摇动的根基啊？是。是不是100%稳定的啊？不是。那有什么东西才是100%稳定的呢？才是可以依靠的根基呢？这边这一节经文讲的嘛，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你摇不动的。上帝的话是一个不摇动的根基，跟哲学比起来，政治体系、金钱财富、哲学思想都是会摇动的。你不能够把你整个人的生命去依靠这些东西，或者是去信靠这些东西，只有耶和华才是不摇动的。最后一个，你讲说我不依靠政治，不依靠金钱，不依靠哲学，我是一个很浪漫的人，爱情是我的一切，我是为爱而活。这个台湾的一个艺人啊，叫吴宗宪，他就自己讲说，我是一个情场浪子，我是一个为爱而活的人。大部分的男人可能60-70%的精力是花在事业上面，只有20%的精力是花在爱情上面，但是对我而言，爱情就是全部。哇，这个事业这么成功的人这样讲，真的是要气死。事业这么成功，讲说事业对我而言只是一点点，爱情是我的全部。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爱在哪里？西班牙有个公爵啊，他为了嫁给一个普通人，一个公务员，他抛弃了49亿。哎，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面最有头衔的、最多这个 title 的一个人哈，就连英国女王见到他的时候都要主动问候哦。前几年去世了，他呢为了要嫁给一个小他20多岁的公务员，我抛弃我的 title， 我抛弃我一切的财产，我要为爱而活，因为爱情是我最终的根基。可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上面爱情是100%稳定的吗？爱情是100%可以依靠的根基吗？有一群在恋爱中的男女，因为父母反对，可是那个时候也不能够私奔跑到别的城市，因为有户籍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决定去跳河，一起殉情。这个男的讲说，女的你先跳吧，因为 lady first， 你先跳。 于是他们就相抱相拥大哭，这个女生就跳下去了。这个男生呢很难过，我的女朋友跳下去死了，于是转身回家，三个月之后娶其他的女生。真正的爱情在哪里？真正稳定100%可以信靠的爱情在哪里？这个人是谁啊？这个飞虎队的，他的先生是陈纳德将军呢。那个时候哇，飞虎队很厉害哦。1945年的时候他们把日军打败之后，这陈纳德 General Chanel 这个陈将军离开中国前，被授予中华民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大蓝绶带。OK， 抗战的期间呢，他指挥的500架飞机，一共击毁了将近2500架的日本的飞机。然后这个陈香梅呢，那时候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记者，然后呢，跟他见面认识之后呢。就陈将军准备要回美国的时候，就转身跟他讲说，我还会再回来的。于是他们就有这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还写了一本书叫做1000个春天，知道吗？1000个春天，我们华人都知道嘛。哇，这多浪漫，一个小记者20多岁看到一个大他30多岁的一个将军，爱慕之心就表露出来，于是他们就结婚了。1000个春天，为什么1000个春天呢？因为他们虽然结婚了十年之后，这个将军就去世了，陈将军就去世了。他们只有10年相处的时间，可是真正算起来聚少离多，真正相处的时间只到就大概有1000多天。但是这个陈香梅讲说，这1000多天，每一天都是春天，所以1000个春天。哇，我们从小听到这个故事，好美丽的爱情故事啊！这是从华人的角度，我现在告诉你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哈。这个是八卦啦，但是在讲台上面也可以八卦。OK， 陈纳德是吧？陈纳德 ，OK， 他在路易斯安那蒙肉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纪念馆，纪念馆里面呢有个负责人。也是他的孙子，这个孙子呢娶了一个中国人，就来我教会聚会。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 mixed couple 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讲到是中文然后翻译成英文，所以陈纳德他孙子哦，真正的孙亲生的这个孙子哦，来我教会聚会，久而久之我们就熟了。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爱情故事浪不浪漫？陈纳德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与他青梅竹马高中同学结婚35年，然后呢去抗战，他太太在美国等了他8年，那期间就是35年，为他生了8个小孩。于是呢这个陈将军飞去抗战之后呢，太太等了8年，他回来之后不是给太太一个拥抱，不是给太太一个亲吻，他回来是带一张离婚证书给他。这个整个家族都知道。于是呢，陈大的这个孙子就跟我讲说，这是整个家族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连他的父母啊都被这件事情影响。他从小在家里面知道他爷爷做的这件事情，他的父母有一次在桌上报纸上面看到报纸就在报陈香梅。他们就拿另外一张报纸把这个报纸盖起来，这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很遗憾的事情。我的祖父 我的爷爷做这样子的事情，我的奶奶等了他8年，为他生了8个小孩，结婚35年，他去抗战遇到一个20多岁的记者，回来之后不要这个家庭了。哇，我听到就很震撼。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观念是他是个梁山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成陈世美了。对我而言久久不能自己，很震撼，很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以我的观念，这是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而且陈香梅她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女人。 OK， 多少总统 美国也好，以及中国也好，都接见过他。马英九总统也看过他。OK， 这个布希也见过，这个反正他见过七八个总统，八九总统。OK， 中西他可以随意往来的，多有能力的一个人，我们都很敬佩的，很羡慕这个爱情故事。爱情真伟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陈将军自己的孙子，他那个角度来看，爱情不可靠。好，八卦完了哈。这个世界上面，真正100%可以依靠稳定的爱情在哪里？这个根基是会摇动的。以赛亚书第54:10，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这些都是可以摇动的根基嘛，对不对？大山小山都可以动嘛，对不对？但是上帝怎么讲呢？我的慈爱怎么样？必不离开你。你以为这个世界上面其他东西都不会摇动吗？大山都可以移开，小山都可以迁移，爱都可以迁移，爱都会可以变，但是我的慈爱是一个 firm foundation， 是不摇动的根基。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是不动的、哦、是不会动的、哦、这个根基是不会动的，是已经确定的了，是不摇动的。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人间的爱要建立在这个爱上面。哎，我们必须要真正完全100%依靠上帝，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太多会摇动的这个根基。所以今天呢，我们只从这一节经文后发挥，就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会摇的东西太多了。政权会不会摇？会摇哦，而且摇得很快哦。金钱会不会摇？像老鹰飞走哦。哲学可靠吗？哎，在圣经面前是小学哦。爱情，哇，这么伟大的爱情，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变城市没了。OK， 所以我们看到了吗？世界上面人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在圣经的光照之下，都是虚空的，都是会摇动的。只有耶和华，只有依靠耶和华的人，才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所依靠的是谁？有些人计划说一辈子依靠自己的儿女，儿女会被摇动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哈。儿女会被摇动啊？你可以以后就安心养老，就依靠自己的小孩吗？哇，在美国更难呢。你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所有都是会摇动的根基。我们要神在神面前立约，讲说，如果依靠耶和华，像锡安山永不摇动的话，那我现在所有其他的东西，是的，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参与政治、金钱、思想、哲学，也要有爱情这些生活。是的，我们要去参与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这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我们要在新年的时候跟神立约，讲说，主，我要最终依靠你，因为在这世界上面所有东西都会摇动。但愿神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立志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教导我们时常依靠你和你的话语，因为天地要废去，但是你的话永远长存。耶和华和耶和华所发出的话语是永永远远不会摇动，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奉耶稣的名，阿门。